你好，各位朋友，我是秦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苦日子新路子。上周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指出，当前经济正在恢复，非常不易，但恢复的基础不稳固，稳经济还要付出艰苦努力。这些提法让我想到，我们每个市场主体都要做好更长期更有韧性的过苦日子的准备，没有谁能在这个越来越卷的世界上置身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高尔基耶瓦今年四月就指出，我们的状况是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月六日他又表示，2022年将是艰难的，但2023年可能会更艰难。再说一点国内的情况，我们的经济原本就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今年又有奥密克戎冲击和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等影响，压力进一步叠加。政府正在接力纾困，出台的政策力度已经超过2008年的4万亿，但刺激的效果却无法同日而语。在家证券公司做地方债业务的人员告诉我，2008年水一放就出去了，立竿见影，现在则是合意资产少，水放不出去。今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宽松下行，资金很多，主要问题是资产荒。一是股市楼市表现不佳，非标资产的供应少；二是2018年民企违约潮和2020年被评级为 3A 的永煤债券违约，导致投资者对一些省区的国企、城投和房地产债券的偏好明显下降，实际可以投资的板块范围越来越小。2021年下半年对城投债的监管趋严也导致供给缺少，归结起来就是目前对贷款的需求增长弱于 M2 的增长，受经济增速下行、就业压力增大、收入预期不稳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一直在提高，而消费和投资的意愿不足，这对内需也构成了压力。光是诉苦无法化解难题，关键我们还是要为中国经济找元气、找动力、找出路。上周我请熟悉中小企业的朋友安排了一次座谈会，地点是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茶馆，近20位企业主来自餐饮、工程、装修、销售代理、旅游、有机农业、家居建材商场、会展、策划等行业，也有少数科创类的。座谈会开了四个多小时，所说的困难基本上我都想得到，如行业之卷、疫情之困、收款之难、成本之升等等，但企业主谈到这些问题时已经普遍视为常态，更多谈的是如何走出来、走上去。一位三年前才开始做餐饮的女企业家说，我们这三年刚好是疫情的三年，亲眼看到有的装修花了几百万元的店说关就关，很惨。但我们从一开始做加盟的第一家店到今天有四家店都是直营的，最近很多餐饮商家做不下去，考虑商铺转让，以前都要转让费，现在也可以免掉。我们正在考虑逢低吸纳开新店。他以前没开过餐馆，开第一家店时还让厨师先到品牌店去学习，后来他发现把握顾客口味的变化比找一个大厨更重要。大厨的思维是传统思维，而现在年轻人的餐饮是快餐化、多变化、网红化、社交化，所以他的策略就是什么餐受欢迎就做什么。今年疫情期间为了自救，他迅速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是强化内功，做好产品，因为越是艰难情况越要加强餐饮的品质和质量，在强化传统菜系的情况下提高花样，同时还要方便打包和快递。二是他亲自去小区当志愿者，在小区门口接送菜和快餐，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居民的需求，虽然不能堂食，但有需求就有市场，可以通过外卖小哥把店里做的快餐送到小区里。三是做好宣传，扩大影响，再好的产品别人不知道也等于没需求，通过抖音可以把菜系的源头和制作的流程播出去，让居民感到安全且美味，同时还要和团长联系，在提供优惠的前提下采取拼多多模式，只要满足一定数量即可派送，做大市场的需求。我问他，那谁来做抖音呢？他说从自己做起。还有一位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企业主，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相关业务，当年只要努力就能事业有成，但2015年前后他感到光靠努力已无法在竞争中胜出，因为政策导向、技术进步、资源条件都在变化， 2020年疫情后，旅游业基本停摆，他开始认真思考转型。因为学的是电力专业，也有一定人脉，他开始涉足充电桩行业。他对我说，我虽然是外行，但从客户和运营商的角度出发，反而发现这个行业的痛点，用户充电难，运营商盈利难。根本原因是一二线的电容量资源和停车位资源缺乏。因此我萌生了一个创意，就是用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的技术来解决痛点。在国家电网和清华大学相关院系支持下，我们利用储能电池、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技术研发出了移动充电机器人，从车找桩变为桩找车，任意车位都可以自动充电，可以大大提高充电设备的利用率、车主的体验和运营商的盈利能力。这一方向也得到了清华大学李克强院士和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程波院长的认可和支持，并获得了苏州汽研院的天使轮投资。在工业控制领域有15年经验，几年前创业的上海成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杜正说，在行业严重内卷的当下，依靠有价值的差异化定位加上有壁垒的服务，才能让自己在众多友商中脱颖而出，始终站在行业上层的 20%-10% 之中。杜正举例说，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你是会找 A 买工业电脑，找 B 买运动控制，找 C 买机器视觉，找 D 买数据采集，然后全靠自己的能力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还是会找拥有更全知识链的 E 合作呢？我们就是 E， 不仅帮你解决问题，还可以给你指导，教你技术和经验。去年七月 K12 教培遭受巨大的打击，但政策鼓励发展职业教育，所以我们立即密集拜访上海交大、复旦、上大、华理工、中华职校等高校，将原来只是服务于我们客户的成职工学院改成公益性的服务全社会的培训平台。我们发现在技术支持服务中，80%的工作量都是在解答不同客户所问的相同简单重复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所以我们编写教程，系统的给客户培训，搭建应用场景实验室，这些教程现在全部都对社会开放免费，既提升了我们的品牌价值，也让我们的获客更精准且不受熟人圈地域的限制。在座谈会上有很多业主都有类似的分享，即我们要做和过去不一样的事，或者用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去做事。在开座谈会之前，我脑子里还是活下去、复原力、现金流一类的关注点，以及走出颓丧、走向绽放等精神层面的话题。但他们开始发言不久，我就觉得不需要什么精神按摩。美剧《我们这一天》里说，如果生活给了你一颗酸涩的柠檬，试着把它榨成甜美的柠檬汁。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在以价值驱动、创新驱动的年代，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特征也越来越明显。2020年药明康德的年报指出，公司共拥有26411名员工，其中9128名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1141名获得博士或同等学位。2021年华为年报指出，公司现有15000人从事基础研究，其中包括700多位数学博士、200多位物理和化学博士、5000多位工学博士。现在一些更年轻的研发型企业中，硕博的占比可能更高。最近我在看即将出版的杰夫·伊梅尔特所著的《如坐针毡：我与通用电气的风雨16年》这本书，书中提到，中国已经从单纯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重要的知识枢纽，而要成就知识枢纽，在我看来，人才是关键，领军人才更是关键。华平投资中国联席总裁魏真说，投资回报包括两部分，一是能力阿尔法，二是运气贝塔。过去20年，我们很幸运亲历了一个充满贝塔的年代，未来10年，我们会看到更多借助阿尔法获得成功的企业家，这将是一群非常善于创新、自我突破、学习、资源整合和拥有国际视野的新生代企业家。新生代普遍年轻，但也不一定就是80后、90后，也可能是60后、70后，甚至更年长，因为他们在一些国外顶级学府、著名企业实验室工作，是研究人员、科学家，有长期积累，站在科技的前沿，在自己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又回到中国创业。上周在腾讯云与智慧产业群的协助下，我在线采访了一家科创企业深度智控的创始人李辉。他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经在美国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深度智控公司的愿景是做世界深度能效智控领域的核心产品，为工业和建筑节能赋能，降低中国的碳排放 2%。 公司成立短短三年，已经服务了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宁德时代、腾讯、长城汽车等100多个项目。国家超算中心应用了他们的产品后，系统年节电 24%， 年节电量超过410万。大型机电能源系统，特别是空调与空压系统的运行消耗，常常见到工业与建筑能耗的 30%-50%。 李辉说，之前的系统运行优化主要靠专家的经验法则，通过定制化编程来实现，但这种做法很难实现从数十万个控制参数中实时寻找到最优解。而深度智控的做法则像是给机电能源系统装了一个实时优化计算的智能大脑，用 AI 做节能，产品非常轻量化，即插即用，与原有自控系统一键无缝切换，几分钟内用户就能直观地看到切换前后系统能耗的对比变化。李辉的团队为什么能够在深度节能这方面走到了世界的技术前沿？他告诉我，其实靠的是积累，因为他从2008年就开始做研究，光是通过机理建一个机场的能源站模型就要四个博士做大半年，这样就很难推广。他也尝试用过纯 AI 的做法，纯 AI 黑箱模型很容易发散，后来才结合机理加 AI 的优缺点不断研究完善实践。他一直期待这样的行业里有这样的产品，最后是等不及了，就自己下海选择在中国这个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市场上创业。由于产品技术的高门槛带来了高客单价和高毛利，深度智控成立一年后就已盈利。李辉说，他现在一天的工作强度相当于在美国时的4-5天，因为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工作主要是干自己愿意干的事，也不一定要带学生。他说，安眠到自己有时会失眠，因为可以看到自己70-80岁的样子，而现在他有时一天要见6-8批的客户，甚至更多。在美国他是别人仰视的科学家，现在是底层创业者，不管客户职位高低、合同金额大小，他都要服务好。在美国的工作节奏是朝九晚四，早上9点到下午4点，现在是朝七晚二，早上7点到晚上2点。以上就是我本周所做的一部分工作的记录。我个人认为，过去那种轻而易举的好日子很难再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把现在的日子过好。有人说，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达尔文时刻，适者生存，而我看到的是专注者生，创新者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制造红利和工程制红利的叠加，创新是融合出来加出来的。最后我想说的，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自满。李辉说，在应用场景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但在原生原创领域，美国则有相当大的自由，天马行空，不像国内很多做研究发表论文比较急功近利。他所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有3000多研究人员，出过14个诺奖，整个加州伯克利分校出过112个诺奖，美国的研究底蕴还是非常深的。美国1/4专利产品的拥有者是移民，创新的一个源泉是对全世界有创造力的人有吸引力，文化多样性则是创新的重要土壤。创新驱动的中国需要更好的人才包容和文化包容，唯此才能催化出创造力的红利，实现经济升级，助己达人，贡献世界。